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一到十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洁净你的仆人，让他这时候站在讲台，借着在你面前所预备的信息，也有你的恩典能力，把你的真道传讲的清楚明白，以致众人能够更好的领受，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常常在你面前默默无声专等候你。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求你自己带领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诗篇六十二篇，这里说是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教育灵长。那大卫的诗篇有一个特色，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比我们现代人来说丰富的多。我们说大卫小的时候，他在旷野孤独的放羊的生活，他有时也面对豺狼野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他家里有好几个哥哥，但是他父亲没有特别的疼爱他，甚至可以说忽略了他。当先知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耶西叫了七个儿子来，竟然忘记了最小的这个儿子大卫，没有叫他重回家坐席接受先知撒母的祝福，可见大卫在家里面并不是被器重。那后来大卫做了王，拥有人所羡慕的这个权力地位，不过在他还没有做王之前呢，他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和等待。当时扫罗王不听撒母耳先知的话，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神也就弃绝他，兴起大卫来代替他。于是神就差撒母耳到耶西的家去告立大卫，虽然被告立做王了，但是大卫不是自荐的到王宫去，而是回到旷野继续牧羊，等候神的时间。因为大卫会善于弹琴，他被带入王宫，设立在扫罗面前弹琴，直到扫罗心里面舒畅。那后来非利士人巨人哥利亚还向以色列人骂阵挑战，那扫罗王和全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迎战，任由这个哥利亚谩骂也是耶和华。当时大卫很年轻，父亲叫他拿食物到军队那里去探望哥哥， 那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听到这些事情，他不愿意神的名被羞辱，被哥利亚人一直在谩骂，所以他就凭着神给他信心和力量，他邀请去迎战哥利亚。他的哥哥开始责骂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教导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意念，你下来是要看征战。他哥哥就责备他，说他骄傲，说他心里面充满恶念。那扫罗王听到大卫要去迎战哥利亚，扫罗也对他说，你不能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这个人哥利亚自幼就做战士。换句话说，扫罗说，你凭什么去打战？简直是好像鸡蛋碰石头一样。但是后来看到大卫坚决勇敢的态度，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那大卫试试看，但是觉得不适合，就摘脱，手里就拿着杖，然后就在西边挑了几块光滑的石子，那手里拿着那个帅士的机弦，就去迎战哥利亚。那在战场上，大卫就靠着耶和华的名赐给他勇气和力量，用帅士的机弦把非利士人哥利亚打死了。当他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呢，妇女们很高兴的在那边跳舞迎接大卫回来。他们唱诗提到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导致扫罗嫉妒大卫，开始追杀大卫。大卫从此就经历那个逃亡的生活，一段长时间中呢才成为以色列王。那我们知道大卫一生遭遇很多的痛苦，各种的问题和难处，生活的体验酸甜苦辣，他都似乎尝过各种滋味。特别面对生命的威胁，被追杀两次，一次是还没有做王，就是被扫罗王嫉妒追杀；另外一次他做了王之后，被亚瑟龙背叛，都是狼狈的逃亡。那第一次是自己的岳父扫罗，另外一次是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面对亲情骨肉之亲的背叛对抗，那大卫感情心里面的挣扎痛苦是可想而知。那诗篇六十二篇标题这里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怎样的情况写下，只是说照耶稣顿的做法交与灵长，和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三十九篇是一样，写了这个事就交给这个灵长。那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诗歌团在圣殿诗班，领长可以说就是圣乐乐队里面的，或者诗班里面的总监或者作曲指挥，由他来带领诗班歌颂敬拜神。那无论是诗篇六十二篇或者三十九篇，都是交给这个领长这个总监来指挥来作曲。那这两篇诗篇也很相似，可以说强烈的表达大卫面对恶人的攻击，困难的环境，开始时是很沉重的心情，默默无声，默然不语，但是借着很清楚的流露表达他内心的对神的依靠，专心仰望等候神。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七节，大卫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那诗篇五十七篇的标题很清楚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做的这首诗歌交给灵长，那是诗篇五十七篇。但是诗篇六十二篇这里只是说明大卫的诗，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在怎么样的情况写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大概可以肯定是大卫当时已经做王，设立的这个诗歌团有诗班，有领长，有这个总监编曲指挥。而我们从第三节第四节也可以清楚看到当时那个情况是很恶劣的，那些人是聚集攻击他，这些人很多，他只是一个人，他们要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那大卫形容自己好像很软弱，站立不稳，歪斜的墙，将倒的壁，看来是不堪一击。但是这些人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继续攻击，不肯放过他。所以大卫说，要到几时呢？那他们是开会商议，彼此商议，但是大卫闭口不说话。他们要专从他的座位上把他推下， 尊位表示大卫当时做王了，但是大卫他们要把他推下，但是大卫不动也不被推倒。那这些人喜爱谎言，口虽祝福，心却咒诅，但是大卫却是专心等候神。所以有理由相信这篇诗篇是大卫在他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写的。那亚沙龙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圣经撒母耳记下15:2-6可以看出他当时怎么样说这些表面甜言蜜语祝福的话，赢得人民的信任，来背叛自己的父亲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5:2-6这样说，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道旁，凡是有争讼要求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过他来问他说，你是哪一个城的人？回答说，夫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大卫似乎很流露出那种关心的样子，关怀这些百姓。然后第三节说，亚沙龙对他说，你有事，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好像大卫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好像说王忽略了你的要求了，你的需要了。然后第四节，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师父就说，如果是由我治理你们，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大卫却忽略你们的需要。然后第五节说，若有人进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那进一步的表示那种亲切，那种热忱。然后第六节就说了，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本来是要去见大卫王的，但是亚沙龙常常站在门外，亚沙龙都是这样对待他们。所以圣经说，这样亚沙龙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就渐渐获得人民的拥戴支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亚沙龙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篇诗篇可能就是亚沙龙叛变背叛大卫王。那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面对了一些经历，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这诗篇，也可以思想大卫是怎么样的面对这个困境和苦难。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恶人当道，功绩毁坏，但是大卫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在诗篇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用词，中文圣经翻译看不出来，不过如果你稍微可以注意，你可以圈下这些字。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专。第二节说，唯独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者，唯独。那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把他推下来，这个专。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这个专。第六节，唯独，也是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然后第九节说，下流人真是虚空，真是真。那这些字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把这些字特别圈起来？那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都是同一个字，是一个副词，念起来是 ak， 喉音很重 ak。那么它比较像中文的那个男人或者但是，它强调某种的观念、心智或者事实。中文和本翻译就用了六个不同的字来取代这个副词。那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翻译，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然后第二节说，必定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必定要从他的尊位把他推下来。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第六节说，必定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第九节说，下流人必定是虚空。这里的另外一个意思好像和大部分人的意见不一样，也就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但是他是唯独，他是专要，他是必定的。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等候神，都不会等候。比方说，如果大部分的人都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排队拿号码领取免费礼物，靠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是你却不要，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奇怪。大卫说他专等候神，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他认为对的事情虽然和人不同，但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是神所喜悦的。 那大卫当时的处境，他受到众人很多人攻击，他要毁坏他，他就像歪斜的墙，将要倒下的壁。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放过他，很无情绝情的，好像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肯罢休。那这些人不只是绝情，而且是很奸诈，表面上说祝福的话，好像对大卫一片忠诚，说好听的话，却是要把他从尊位上把他推下。那大卫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岌岌可危，随时被推倒被击垮，是苦不甘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被人攻击，面对困难只能默默无声，垂头丧气，无话可说，是这样吗？大卫是这样吗？或者你在工作的时候与人相处，遇到严厉的上司或者这些人被你责骂，你心里愤愤不平，但不敢作声，只能默默无声，是自己理亏吗？做错事情吗？也不一定。无故被责骂，面对攻击，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面，无话可说，只能默默无声，垂头丧气，什么都不想说，说不出话来。其实那只是默默无声，消极的忍气吞声，不是专等候神。然后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是默默无声在那边无奈消极，或者有一些人默默无声，他不是忍气吞声，他默默无声只是暂时不说话，等候机会，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那这也不是专等候神，这是等候时机，默默无声，图谋不轨，面对人的攻击暂时不说话，好像是忍气吞声，看起来表面是安静，其实是暗中布局，这是更可怕。就像我们有话说，无声音的狗咬死人了，不下一告卡吉狼啊，不会吠的狗很可怕。那大卫面对人的攻击，无论是自己的岳父扫罗，或者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背叛攻击，大卫不是怀着敌意或者怀恨在心，想等待机会报仇，或者大卫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问题解决困难，大卫是专等候神，必定等候神，不管情况如何恶劣，他仍然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他接着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确定神是他的救恩，神是他的拯救，必定他是我的磐石，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无论人怎么样对付他，情况怎么样，大卫绝对的信靠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在撒母耳记上30章提到大卫曾经的一次经历，那是在洗格拉的一次经历。那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扫罗疯狂的追杀大卫，所以大卫没有办法在以色列境里面境内藏身，所以他去腓力士人的地方寻求避难。当他来到腓力士人的王雅基那里，大卫就向雅基求一个城市给他和同行的人居住，那雅基王就将洗格拉城赐给大卫。后来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要打战，雅基王就邀请大卫带跟随他的人一起去迎战，但是腓力士人的其他首领不信任大卫，他们担心大卫说，如果和以色列人扫罗打战，如果攻打他们，他们会被大卫反而回来攻打他们呢，所以他们拒绝和大卫，其他首领拒绝和大卫一起出去，甚至要求大卫离开他们。于是大卫就跟随他人们回到腓力士的那个地方去。那么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就这样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到了那城，不料这个洗格拉城已经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放声大哭，哭得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软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他们甚至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大卫却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固。那你想一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你会怎么样？城已经被火烧了，人也已经被掳走了，跟随的人那时大家都悲伤的极点，哎呀，就是大卫你这样，开始我们现在家庭没有了，儿女没有了，财务也没有了，大家都在埋怨你，甚至众人说要用石头将你打死，你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内心充满许多的愧疚悔恨。那如果真的换成是我们，很早就绝望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大卫还是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当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没有被困难吓倒，因为他对神充满着盼望，他信神，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第7节就这样说，大卫就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那么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那大卫要以弗德做什么呢？是要借助以弗德里面的有那个乌林和土民来寻求神的旨意。大卫没有理会部下对他的埋怨或者背叛要打死他，但是大卫重新的仰望寻求神的帮助，他想要知道神究竟要他怎么做，所以他拿以弗德来寻求神的心意。他大卫就向神求问，第七节他就继续说，对神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那耶和华也就回答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那么大卫就带跟随的人去追赶。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0章19节就说，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为一个。所以感谢神，大卫就因着对神坚固的信心，平安度过走过他人生这个洗格拉的危机。为什么？他真的是专等候神，必定是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遇到什么困难吗？很大的痛苦挣扎吗？可能没有人知道，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感到难过灰心失望。当我们落到好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呢？默默无声，无话可说，无言以对，消极无奈，或者是默默无声，以退为进，暂时不说话，但是等候机会，然后拼个你死我活。还是我们像大卫一样默默无声，是专等候神，让神亲自去处理。是的，在人看来没有办法，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大卫的心智，在面对恶人当道，面对攻击恶劣的环境，他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今天是这样吗？在面对任何难处的时候，你靠你自己的方法是真的是等候神？第二段5节到8节，他知道生命尊荣全在乎神，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在5节，大卫再次提到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他再次呼唤提醒自己要默默的等候神，让神亲自处理，不要轻举妄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要等候神，依靠神，不过坦白说，有时事情很危急，或者我们知道情势没有改变，看来甚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在情急之下人很容易忘记神，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用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方式来面对敌人的攻击，面对人的欺压，或者面对困难的环境，真的有效吗？面对很嘈杂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情况，我们实在需要有片刻的安静。能够安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要能够做到真正的安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不说话，默默无声，但未必他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其实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内心是何等的嘈杂， 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多，我们的欲望在我们心里面此起彼伏，蠢蠢欲动，几乎没有一刻的安静。所以要达到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今天我们说处在忙碌的这个时代，科技通讯发达，网际网络多媒体的社会，似乎有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手机就不能生活。早上起身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有许多的资讯消息充满着我们的脑袋，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饮食。很多时候基督徒连固定的灵修生活安静在神面前时间也被多剥夺掉了。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的轻易的接触到这些各种知识资讯，不很可能这些知识资讯我们就依靠这些比依靠神更多了。安静神的时间被这些东西取代了。那在诗篇大卫这里两次提到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一节第五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节大卫是平铺直叙的说出他自己要依靠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但是在第五节似乎有一点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命令，他不再是平铺直叙的说，而是一个好像很迫切感吩咐他自己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似乎大卫感觉他自己面对的一个环境压力要保持安静很不容易，所以他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要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提醒自己。真的在每天的忙碌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安静等候神，免得我们内心混乱烦躁不安，人生失去方向。就像诗篇42篇第五节诗人也这样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烦躁，诗人他在这里提醒自己不要再烦躁，制止自己这样的一个意志消沉，免得落在那种愁苦忧闷的情绪里面。所以他说要仰望神，因为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要称赞他，常常数算神的恩典，确定神的救恩，他的拯救，他的帮助。所以在诗篇62篇大卫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大卫确定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然后他第五节说，我的盼望也是从他而来，从救恩到盼望，从信仰到生活，他认定唯独他是磐石，必定他是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所以第二节第六节都是一样，只是后面那一句话不一样。第二节后面说，我必不很动摇，但是不很动摇好像还是有一点动摇啊。但是来到第六节说，我必不动摇，好像显示大卫的信心有进一步了，从不很动摇到我必不动摇，因为大卫专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动摇吗？你信心不坚定吗？因为你没有专等候神。第七节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那大卫原本是合神心意的人，是一国之君，以色列的王，但是因为他犯罪受神责罚，刀剑不离他的家，所以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在痛苦失败当中，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也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他学会了谦卑依靠神，不再靠自己。在另外一首诗篇66篇第10到12节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那这里诗人经历神的熬炼管教，当时他感到难受痛苦，好像车砸头，好像经过水火，不过却有神的目的，神的意。那斯布顿牧师就认为这诗篇66篇这段话是大卫写的一个生命的经历的一个见证。那在大卫的人生当中，他确实经历很多的苦难，面对生命的威胁，死亡的边缘，一国之君人人都羡慕的尊荣，但因为犯罪被神管教，现在痛苦羞耻里面。所以他清楚生命尊荣一切都在乎神，以致他更小的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在神面前完全把自己的心敞开。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你不一定需要在人面前说什么，你即使在人面前说诉苦，说人不一定会理解和体会，也不会帮助你，甚至只是知道你的事情当作话来传。但是大卫晓得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大卫自己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体会到神的眷顾和帮助，所以他也呼吁劝导民众说，你们众民应当时时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大卫认定神是听人祷告，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一切的烦恼忧虑惧怕都告诉神，然后看他为我们怎么样成就一些事情。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个倾心吐意就是将心倾倒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需要隐藏的，将你的意念、你的软弱、害怕、担心、顾虑都倾倒在神面前，因为神都知道，不要放在心里面成为一个重担。倾倒在神面前，不是倾倒在人面前，别人不会理解，但是神能够。你多久没有在神面前向神敞开你自己，没有安静的时间向神祷告？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快速的时代，用微波炉一下子就可以把东西煮好，用自动提款机24小时都可以提款，用电脑可以处理很多事情，现在用手机更方便。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要马上见效，立刻就有的，哇塞，马上就收到，或者什么东西我们马上就知道，很及时的一个时代，好像没有耐心在等待了。有一个妇女来见一个牧师，来请教这个牧师关于他所面对的一个婚姻的问题，他的婚姻的危机。然后后来牧师跟他谈了之后呢，牧师就告诉他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自己来处理，事情可能很快解决，不过结果可能是家庭破裂，没有挽救的余地，你继续这样就是如此。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你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主，耐心等候他，专等候他来解决，可能你得花一些时间来等候，不过可能对你的婚姻是很大的帮助。这个妇女接受了牧师的建议，把问题交托给主，她的信心因着耐心等候增加了，而且看到上帝在她的婚姻事情、婚姻和丈夫的关系、家庭的问题解决了。的确，世界上的难题只会难倒人，但是从来难不倒上帝。等候就是意味着我们要依靠上帝，结果当我们依靠上帝专等候他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是内心的平安，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圣经以赛亚书66:4就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耶和华上帝以外有什么事，有什么神为等候他人行大事呢？神等候人为人行大事。是的，大卫当时的处境，恶人当道要毁坏他，要攻击他，他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知道他的生命、他的尊荣、他所面对的一切，他完全在乎神。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来仰望神给他随时的帮助。最后一段9-12，大卫他看透上流人、下流人都是虚假，都是虚空，他听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那第9-10说，下流人正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被浮起，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家珍不要放在心上。那诗人大卫在这里其实差不多要做一个总结的，他看到人生百态，他自己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上流社会身份的地位有钱的人，也接触这些基层社会的人，不同生活方式，但大卫都认定这一切都是一样虚空虚假。他先讲到这些名利、权位、金钱，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很风光、令人羡慕，其实都是虚幻，都是虚伪，不可靠。 今天我们一般上以为说有势力有靠山那是最好的，朝中有人做官好办事，有势力有能力有财力做什么都好，可以认识这些人就有好处有财路。那大卫指出说，这些人无论是上流人下流人放在天平里叫浮起来，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空气有重量有，但是这些人比空气还轻，人算什么？今天很风光被人吹捧，今天把你当作是宝，可能明天把你当作是草，明天什么都不是，今天可以在，明天就可能归于尘土。所以雅各说什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大卫他说，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如果财宝家珍不要放在心上。你认为得到什么吗？可以有财宝就可以自大自夸骄傲，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微不足道，比空气还轻，转眼成空。他说财宝家珍不要放在心上，有财宝很自然高兴啊，有一些财宝拿来当支票，或者突然间有一些钱，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哪里，怎么会不放在心上呢？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依靠神。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常常忘记依靠神。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的位置，他们就是中东，那东北部那边有两河流域，也就是米索波达米的文化啊，还有亚述巴比伦，那么这是以色列的这个东北部。那么以色列的西南部下面就是埃及王国，那以色列国就是夹在这两个两强的这个势力中间，常常受到欺负。那么就有一次亚述帝国要来攻打以色列，当时西西家做王，西西家原本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不过在那一次西西家却忽略了，没有来到神面前求告耶和华。当北边亚述帝国要来攻打，他就跑到西南下面求助埃及，想借助埃及的力量来抵抗亚述。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神不悦纳，所以在以赛亚书31:1-3，神严厉的责备他们，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且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叛跌，那时候帮助的也必叛跌，也必跌倒，一同灭亡。所以不论向哪一个国家求助，有强大的马匹，许多的车辆，依靠这些完全是徒然的。你以为有势力有能力有财力寻求帮助，圣经说那不过是人，他们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怎么知道神一伸手，那帮助的人的埃及必叛跌，那时候帮助的以色列人也必跌倒，一同灭亡。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历史，神不断的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跟他们讲，但是以色列人却一直的重复不听神的话，结果他们犯罪受苦。那我们清楚知道神的话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然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很软弱，明明知道依靠神，但是世人很多的方式，世人的那种势力能力财力很现实，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明明是同一个时期进入公司，不过那个人却升职比较快，加薪，或者随心所欲到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你却乖乖的一直待在那个你很不舒服的位置上，你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因为对方有势力吗？有靠山，某某人是他的亲戚，你好像很吃亏。哎呀，你想看出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哎呀，我只要认识人，只要有财力 就好了。那这是世人的做法。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依靠这些，而是信靠神。所以十一节十二节说什么？前面第十节说不要，第九节第十节说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下面就说要依靠神。十一十二节说神说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卫最后这里提醒我们要认真记住神的话，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都听见吗？听进去吗？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领受神的道，每一次听到，每一次打开圣经灵修的时候，让神的话一次两次我们都听到。在这世事如烟虚幻的人生里面，很多人都是依靠势力，依靠能力，甚至暴力财力来处事为人。但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能力慈爱都属乎神。神有能力，神有慈爱，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眷顾，要紧紧的依靠神。无论在哪一个情况，顺境或者逆境，都相信神的能力和慈爱围绕着我们，好叫我们在各种环境里面都能够靠主得胜有余。但愿这篇诗篇让我们能够面对像大卫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多久没有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才是最重要。来到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倾心吐意，选择在他面前把你的心思把你一切东西都倒空，完全的依靠他，仰望他。好了，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神的话也是真实的，神的恩典是要帮助我们。愿主交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儿女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世界上许多的这些势力烦恼，许多资讯，许多外来的这些压力，外来的这些势力，外来这许多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占据了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没有很好的来到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求你怜悯你的儿女们，主要帮助我们在面对家庭问题，面对婚姻问题，面对感情，面对人际关系等等的事情的时候，主要就是叫我们省察我们是不是来到你面前要专等候你。主要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每个主日能够有这段时间安静下来的时候，主要不只是这段时间能够安静在你面前，也让我们真的新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语。我们也真是常常都如此，在我们个人安静的时间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有这样安静的时间来专等候你，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得力，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来荣耀你的名。主啊，请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